大家好，非常谢谢陈牧师、陈师母你们的爱心。这一次来，以前见过我的弟兄姐妹说，哎，林牧师你怎么长胖了？这是史长老、史师母他们的功劳，他们的爱心，他们招待的非常的好。在这里，首先要代替江杰涛弟兄问候大家。他说，你去的时候一定要问候每一个人。那我用这个机会问候每一个人啊，江杰涛问候大家好。那有什么弟兄他回到 Dallas 之后一直念念不忘费城华人教会的弟兄姐妹，他常常提到，如果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爱主，他有学习圣经、参加主日学，那个精神跟态度好像这里的弟兄姐妹的话，那就不得了了。意思是说，大家这个追求上进、爱主，都是有弟兄所看为是非常宝贵的，所以在这边感觉到很喜乐，能够回到大家当中。虽然有些人是第一次见面，但是有一见如故的感觉，因为我们认识的朋友相通的朋友很多啊，很高兴就代替弟兄姐妹从大来给大家问安。大带来的这个问安是非常有热度的哈，因为大现在是100度啊，对，充满着热情问候大家。那我相信大家要坐在这边带着各种不一样的不同的这个感觉在这里，可能会不会有一些人今天来的时候是逼不得已的，先生逼我来的，太太把我拖来的，会不会我们在这里坐在这里的时候，我们的心里面在想说，哎呀，这个漫长的假期应该好的到外面去度假，怎么没有好好的计划好，今天竟然坐在这边要听三堂的道呢？可能有种种的思想。我们请大家以下的时间一起的祷告啊，为着自己祷告，为着我们自己来到神的面前，以下这三段的时间，还有明天的两段的时间，来分别为圣，交在主的手中。但愿大家在这个聚会里面，我们经历主、敬拜主，好吗？跟我一起来经历主，我也在神面前忏悔，求主再次的把我们带到神面前来。我们大家恭敬的在神面前安静，有一段祷告的时间。天父上帝，求你在这个安静的时刻向我们每一位说话。主啊，你平息我们心中一些的风浪，不管我们现在所焦虑的、所思想的、所挂着的是任何的问题，主，我们把它撇开，因为我们要来朝见主。主啊，给我们说话，只有你恩待每一位来到你面前的，就让每一位在你面前的饱饱的得到你的话语。主，让你的话充满在我们这个会场，充满在我们的心中。就当我们打开你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就甘甜的领受，也能够实行在我们的生命里头，帮助我们用以下这段时间来敬拜主你自己。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请问大家两个问题，假如有一个新的朋友礼拜天来到这个地方，假如你就是这个新的朋友，你第一个感觉是什么？假如你是一个从来没到过教会的一位，明天来到教会参加崇拜的时候，你的感觉会是怎样的感觉？第二个问题比较严厉一点，如果今天没有费城华人基督教会，就我们的教会不存在这个地方，对这个社区、对这个城市、对这个州有什么影响没有？大家想两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来到这边的人会感受到这个地方对我有什么印象，我的深刻的印象是什么？第二个问题就是，当这个如果这个教会不存在的话，完全没有这个教会存在的话，对这个地区、对这个社区、对这个城市、对这个州有没有什么任何的影响？当我们这样子想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上帝把教会放在这个地方，有他特别的美誉。我们也看到透过这个教会，多少的人他们愿意来跟从耶稣。跟着透过这个教会，我们今天听到史长老告诉我说，有13位弟兄姐妹从这个教会经过了之后，他们也到神学院去受造就，或者是在服事的工厂上当宣教士，已经有13位这么多。哇，这是非常难得的。求主帮助我们这个教会在未来的10年20年 那个成长，那个贡献，那个影响是越来越大。这个影响有多大，弟兄姐妹，看我们对上的认识有多少。你没有听过一对夫妇在谈话的时候，或者是告诉你，或者是你在旁边听到的，这个人说，我嫁给你20年，终于认识了你是一个怎样的东西，有没有听过？有没有听过？或者你也说过这句话？50年了，就是49年零半个月8个月，49年零11个月还不认识，50年那一天，哎呀，我终于认清你是一个怎样的一位。请问你信主多久了？你认识耶稣是谁吗？你认识基督是谁吗？你认识上帝是谁吗？我要告诉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来看神的话语的话，让神的话语告诉我们，我们对他的认识不够。希望今天看了神的话语之后，我们说啊，我终于稍微认识了主了。其实每一个人打开神的话语的时候，每一次的经历，应该是更进一步的知道说，我昨天知道太少了，主啊，我终于认识了你多一点，或是认清了你，要是更加多一点。弟兄姐妹，你认识的主吗？因为对主的认识有多少，决定我们对他的敬拜，敬我们对他的委身，我们跟他的关系有多深。有一个这样的比方，有一个在耶鲁大学做研究的，研究历史的，他专研究林肯总统的这个历史啊。林肯总统啊，他一生的故事，他的事故，这位大学教授了如指掌啊，什么时候生，什么时候死，他一生当中多少的攻击，他在哪一个时候结婚，哪一个时候他的孩子死了，哪一个时候他的太太病了，他每一样事情都知道得很清楚，哇，摸在手中。讲这个比方的人就说，刚好在林肯总统生平的时候，他的住的邻居里面有一个5岁大的小女孩。林肯总统每一天出去要上班的时候，出门看到这个小女孩在门口那边，他就说，哎，小女孩过来过来过来，他就把这个小女孩抱在他身上，哦，你好不好，乖不乖啊，我叔叔讲个故事给你听啊，我们一起唱个歌。以后呢，过了一阵子之后，林肯总统呢就对这个小朋友说，小朋友，我要上班了啊，再见，拜拜。那每一天第二天还是一样的，所以每一天他跟这个小女孩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啊。这个时候讲这个比喻的牧师就问弟兄姐妹说，请问这两个人当中，5岁的小女孩还有这个耶鲁大学的教授，哪一个对林肯总统认识最多？哪一位呢？5岁的小女孩啊，因为这个研究历史的人是从远距离来了解林肯，小女孩呢是很亲切的，很体贴的，并且是面对面的看到林肯总统。所以牧师就说，弟兄姐妹，你不能够光光从神的话语里面刚刚从听到对神的认识，你一定要每一天跟上帝跟神有非常密切的交通。但是现在我们试试看啊，再把这个比喻延伸再进一步来的思想。芝加哥有一个非常著名的黑社会头头，这黑社会头头在后来芝加哥一个最主要的报纸的报馆里面，那个记者呢就研究他啊，结果这个记者研究了他好多年之后，把这个黑社会头头他的生平都这个了如指掌啊，什么时候生，什么时候死，他一生杀了多少个人啊，干了多少宗的案，他都知道清清楚楚。那刚好在这个黑社会头头隔壁也住了一个5岁大的小女孩，每一天这个黑社会头头出去的时候，要开着一个大大的这个车出去的时候，看到这个小女孩说，哎，小女孩过来过来过来啊，叔叔讲一个故事给你听，然后抱起来唱个歌啊，每一天都如是。现在请问大家一个问题，这位报馆的记者或者是5岁的小孩认识这位黑社会的头头比较多呢？哦，现在你不是讲5岁的孩子了，对不对啊？你说是那个报馆的这个人啊，因为他这个历史资料充足啊，充分，他的事实的资料充分。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对主的认识，不光光是你在生活中的体验，也是建立在上帝说圣经里头对我们的教导。所以这5天很盼望 不是这五天，这五堂啊，这五堂信息，一到三四五，这五堂的信息，盼望我们从一个对神的认识这个角度来了解神要我们做什么，神对我们的盼望是什么，对你我的期盼是什么。所以要请大家这几天要专心的听来思想思考，可能讲的比较深一点，通常讲员讲的比较深一点是表示他的无知啊，因为他认为讲的深一些的话弟兄姐妹说讲得好讲得好但是我们会从比较深的地方慢慢来浅化啊，跟弟兄姐妹分享说原来对神的认识是那么的重要。所以今天我要请大家首先看的一段经文，就是要帮助弟兄姐妹我们来认识到来敬拜神的时候带着怎样的态度。刚才领诗的弟兄讲得非常好，我们来敬拜神的时候是欢乐的，是喜乐的。请问刚才你唱诗歌赞美主的时候心中有没有喜乐呢？有一些喜乐啊，有一些喜乐，但是我要告诉弟兄姐妹还不够。因为从圣经的研究来看的时候，我就看到原来对神的敬拜来朝见神的时候不光光是喜乐，没错，圣经告诉我们说要欢呼，要赞美，要欢乐来到神的面前。但是我要请大家来看一段经文来思想一道，在真诚的敬拜里头，我们在现在你和我的敬拜当中所缺乏的一部分，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所缺乏的一部分。我们要看的经文在启示录第一章九到十九节。好，找到的时候请姐妹们先念第九到第十一节好吗？我约翰当主日我被圣灵感动，听见后面有大如你所看见的当写在书上，把与以弗所四名别加摩、推亚推拉、萨迪、菲拉铁菲、老底加那七个教会。我转过身来要看见他与我说话，既转过来就看见七个金灯台，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身穿长衣，是垂到脚，腰不是，他的头已发如白如雪，眼目如同火焰，脚好像在炉中锻炼光明的铜，声音如同冻水的声音。他右手拿着七星，从他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面貌如同烈光。好，接下来我们就把它念完，一起念。我一看见就扑倒在他脚下，他用右手按住我说不要惧怕，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又是那存活的，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是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好，我们就念到这边哈。这边是讲到一个图像，讲到这位图像的这位主，复活的基督，在一个巴摩的海岛上向他所爱的门徒来显现。请问写约翰福音的这位作者，以及写约翰一二三书的作者，以及启示录的作者是谁呢？我已经告诉大家了，就是约翰啊。约翰这个人根据圣经所说，他形容他是主所爱的门徒。哎呀，在最后的晚餐上的时候躺在耶稣的胸膛上的就是这个约翰，是非常亲密的一位，是主耶稣所有的门徒当中到最后还存在的一位。其他的根据历史跟传说告诉我们说都一一的为着主的缘故殉道死了。现在最年老的一位在巴摩的海岛，在放逐在那边的时候准备要等死的时候，可能是他退休退了好久了，已经没有办法再服侍了，就在那一边等待的时候，神耶稣向他显现了。弟兄姐妹，新圣经的形容启示录一开始的时候说他是现在的，他是过去的，他是现在永远存在的，他是 Alpha Alpha， 他是 Omega Omega，
就是 Alpha 和 Omega， 就是我们这个希腊文字母的 A， 好像英文的 A 跟 Z 一样，一前一后，完全全前后，没有始没有终的这一位掌权的这一位来出现了，那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现在我请问大家一个有趣的神学问题哈，启示录写书的时候，从种种的证据来看，已经差不多是主后90多年了，就是公元90多年的时候。那根据种种的考究跟了解，现在的约翰已经差不多是90岁上下的一个人物了，可能牙齿已经掉了，头发已经秃了，或者都白了啊，可能这个走路的时候都已经拿着拐杖，都这个身体都直不起来了。请问在这一个神学问题好吗？现在这位耶稣向他显现的耶稣年龄看起来应该是多大？应该多大？90多岁吗？或者是好像他死的时候离开世界的时候30岁的那33岁的样子，哪一个样子呢？啊，不知道。标准答案，标准答案。但是圣灵给我们看到那个形容是什么呢？充满着光辉，充满着光荣荣光。弟兄姐妹，老约翰如果我们从圣经来看的话，应该是很多很多很多年没看到他所心爱的老师了，对吧？很多年没看到了。如果想当年他躺在老师的身上，跟老师非常亲密的走路，甚至走路的时候，在行走的时候，可能还是手托着手的那个，现在听到他的主出现，他的老师突然间出现了。你说现在啊，如果我们好久不见面，第一个见面应该是怎样呢？很高兴啊，就好像有一次我到中国去，一个我好多年30年不看没看见的一个学生，以前教过的学生，他也不知道我要去，我也不知道他会出现。他一看到我的时候，他说什么？老师你怎么来了？他就跑过来，哎，我们以前只是握手问安，现在呢太高兴了，太兴奋了，他就跑过来，我们两个大男人在大街口上就抱着起来了。你看约翰那么多年没看到耶稣了，第一个理所当然的反应应该是冲上去把耶稣抱住，哎呀耶稣好久不见，我好想念你啊。请问圣经告诉我们，他看到耶稣的时候第一个反应是什么？扑倒在他脚前像死了一样。你看到那个不同吗？今天我们来敬拜主的时候，我们说我们有欢乐高兴赞美，但是一个真正看到主的人，看到主的荣光的一个人，他竟然不是在那边高兴快乐赞美，他说好了耶稣你出现了，问题解决了，问题不大了。现在他扑倒在主面前，一句话都不可以出来。我在想说啊，到底这是不是只有约翰这个人，他这个太冲动了啊，他太被神的荣光感动了，所以他就跪倒在神的面前了。弟兄姐妹，当我看圣经的时候，我就晓得说，我们今天我们的敬拜，你和我的敬拜都有缺乏，都有缺陷。因为我们今天强调的是什么？你高高兴兴大摇大摆的来到神的面前啊，你来到这边高兴快乐带着笑容。你看这位老约翰有没有笑容啊？老约翰也没有对耶稣说啊，我现在老了，我走路走不动，已经跪不下来了，能不能够让我就坐着跟你见面？没有啊，他就扑倒在他脚前。如果你把圣经的意思把它翻出来，就即刻扑倒在他脚前，好像死了一样。我们来看几处的经文，你看看啊。我们来敬拜神的时候啊，是畏惧神，畏惧神，在这个畏惧里面，这个害怕里面，这个强烈的害怕里面，你才是真心的敬拜。你看见他就扑到他脚前像死了一样。在出埃及记第3章4到6节，我不知道这边有没有广东人啊，从香港来弟兄姐妹有没有？哎呀，我们弟兄姐妹从香港来的，我们口里面常说哎呀谁咯。我以前有一个从香港来的同学啊，上课考试的时候他总是说谁咯，我准备还没准备好。你说 死了，完了，死定了，谁敢了？但是你看这边啊，这边所讲的是不是他说哎呀赔了我完了，不是这个意思。我们来看一看啊，出埃及记第三章第四到第六节，一起来开始念。耶和华神，摩西，他说我在这里，神说不要来，你看这位神向他显现了，他第一个应该说哎呀我们唱赞美诗第几首，他没有，他没有说我们正在举起我们的高我们的手来高高的来唱哈利路亚和赞美，有没有呢？他是蒙上脸，因为怕看见神。所以我们一个个来看圣经里面每一个这个重要的人物，当他和神相见的时候，相遇的时候，来敬拜的时候，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呢？害怕。哎呀，这个是很奇特的一个。我们来看到当以色列他们整个百姓从埃及出来，把他们带到西乃山的时候，上帝要在西乃山跟他们立约的时候，你看看这边百姓们的反应是什么啊？众百姓见雷轰闪电脚声山上冒烟，就都发颤，远远地站，对摩西说，求你和我们说话，我们必听，必要神和我们说话，恐怕我们死亡。摩西对百姓说，不要惧怕，因为神降临是要试验你们，叫你们时常敬畏他，不致犯罪。看到敬畏这个字吗？原来上帝和我们同在的时候，只要有神的同在的话，一定有一个敬畏，一个畏惧害怕。这个很奇妙哈，你看摩西讲的话，他说你们不要怕，不要惧怕，但是呢下面说要叫你们时常敬畏他。如果你要把这个字用英文来看的话，或是原来的文字来看的话，就是说你们不要惧怕，要叫你们时常惧怕他，很怪的一件事情。所以这次我们把主题叫做敬畏神的大喜乐。一个敬拜神的人一定是在敬畏当中大有喜乐，但是在还没有喜乐以前，一定有充充满满的害怕惧怕恐惧担心。今天不要讲什么，假如白宫发一道信请你到白宫去，你进到这个要进去这个 Oval Office 在门口的时候，这个事务要把门打开要接近美国总统的时候，你进去的时候是兴高采烈的啊，很轻松的，有没有呢？你出去进看到总统的时候，虽然你平常瞧不起他，虽然在背后里面说他很多的坏话啊，看起来不太聪明，但是呢一看到他的时候，因为他的地位和你的相差太远，可能讲话都讲不出来，会不会呢？肯定是会的。你看我们这个圣经里头一个个的这些重要的人物，不但是他，我们来看到士师记里面这重要的一个神所使用的一位士师啊，基甸。基甸见他是耶和华的士，就是说哀哉啊，哀哉这个字呢如果翻译成广东人所说的，就死定了，完了啊，主耶和华，我不好了。因为我敌面看见耶和华的使者，下面大家一起说，耶和华对他说，你放心，不要惧怕，你必不致死。原来看到神的时候有一个感觉，是什么感觉呢？我完了，我死了。这个感觉是一位伟大的上帝，创造的上帝，这位掌管宇宙万有的神，他这么丰满里面向你显现的时候，你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呢？我死了，我不配站在神面前，我不配看到神，我不配临近神。所以千万不要以为每一次来敬拜神就是高高兴兴来，高高兴兴离开，这才是敬拜神。弟兄姐妹，我们现在看到的真正敬拜是从惧怕开始的，没有惧怕就没有敬拜，没有惧怕神就不在我们当中。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没有异象民就放肆。什么异象呢？弟兄姐妹，圣经讲到异象的时候，就是看到神的存在。现在的人说异象，牧师你有没有异象？写给我们告诉在五年十年，这个叫异象。在旧约圣经里面说，民没有异象民就放肆，那个异象是什么啊？就是看见神，在梦中见到神的旨意，那个叫异象。通常在异象里面就看到神的光荣， 见到神的荣光。一个真正知道神的荣光在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心中是充满着畏惧的。你害怕什么？
今天传福音的时候，很多时候那个听福音的人就说，好，你讲得很好，你把耶稣给我看一下我就信了。
哦，不是那么简单的，看的时候你受不了，其实我们都受不了，没有一个人受得了能够来看到耶稣。其实我们在看的这个例子太多了，以赛亚书啊，那个我们没有时间很仔细的看，但是当他看到这位伟大的神显现的时候啊，他听到天使们在那边唱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因呼唤者的声音，门槛的根基震动，殿充满了烟云。那个时候以赛亚这位先知说什么呢？祸哉，我死定了，我灭亡了，我死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人民中，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哇，他看到万军之耶和华，这是一个很光荣的事情啊！如果有机会我看到美国总统跟他握个手，哦，可能我们当中还不去洗手了哈，还跟弟兄姐妹说啊，我这个手很这个握过我总统的手。看到万军之耶和华是最光荣的一件事情，但是呢，是一件最可怕的事情，一件很奇妙的事情。在马可福音里面记载，有一次这个暴风雨来了，暴风雨来的时候啊，弟兄姐妹，门徒们就很害怕，耶稣在那边睡觉啊，门徒就说：“主啊，主啊，我们灭亡了，你不顾吗？不管吗？”就以后起来，耶稣就吩咐那个风，是啊，斥责那个风，海住了吧，静了吧，安静吧，哎，平静了。你看下面怎么说？41节，大家一定要念一次啊。他们就
大大的惧怕，于是说：“这到底是谁？连风和海也惊恐
怕。”哎呀，外面的风浪平息了。现在外面的风浪平息之后，他们里面的风浪啊，卷起来了。为什么呢？这位是谁？这位是一个伟大的一位，不是一个寻常的一位啊！这个我还没有讲下去，以前大家还记得在路加福音第5章，如果你可以写下来，以后去看一看。当耶稣来呼召彼得的时候，他曾经对彼得说：“我要叫你得人如鱼了。”这是什么时候呢？哦，最初他对彼得说，他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那西门就说：“主啊，夫子啊，我们整夜劳苦，得不着什么，但是因着你的吩咐，就听你吧。”因他的意思是说，我们是渔夫，知道肯定没有鱼的，但是既然你是这个木匠啊，既然你要叫我们做，我们就看看吧哈，肯定是没有东西的。甚至一下去的时候，那个网满了，以后呢，他们就呼唤说同伴来，那个船啊都满了鱼，差一点沉下去，对不对？好了，他们来到岸边。如果你是西门彼得，你是一生打鱼的人，那个晚上你打不着鱼，现在他只要说在下网打鱼，你就下网打鱼，这个船就满了。你说这样子好不好？太棒了！以后这个耶稣你就不要走开，你就跟着我，我们每一天就下网打鱼，而且呢也不用打整个晚上，早上啊12点钟任何一个时刻，耶稣我们上船，你就告诉我下什么地方，我就这个下起来。哇，这个就发财了。上了岸之后，马上西门做一件事情，他就跪在耶稣面前，他说：“主啊，求你离开我吧。”主啊，离开我！主啊，不要在我这边！你看到吗？在旧约里头的每一个神所使用重要的人物，到了新约里头，我们看到的每一个重要的人物，神所使用的，他们扑倒下来，倒在神面前，很清楚的说：“主啊，我不配，我不配看见你。”你看以西结，你看但以理，你看每一位先知，你看这些使徒们他们的经历，你看扫罗，他看见那个大光的时候，他说：“主啊，你是谁？”扑倒在那边，因为在一位万王之王面前，你们没有办法站立得住。这是一个敬拜，这是一个敬拜的一个中心点。
弟兄姐妹没有异象，没有看见主，没有知道主在我们当中，我们就会犯死，我们就会死亡。今天可能我们常听到，我以前也常常这样讲，我们中国人讲这个敬畏这个字啊，真的太高明了。因为西方人或者是英文圣经里面翻译成什么呢？ Fear， 他说 The fear of the Lord is the beginning of all wisdom。 那我们说我们这个中国人比较高明一点，我们不是 fear， 我们是敬畏，是有尊敬再加上害怕，所以呢我们对神是有敬有畏，对不对？很高明，一方面是尊敬，一方面是畏惧。但是我现在慢慢看的时候，我们被这句话这个美好的翻译误导了，我们变成是有敬而无畏。你有没有看过一次弟兄姐妹来唱诗歌的时候，那个领诗的人说，弟兄姐妹我们现在要害怕，有没有呢？很少的。或者是你来到跟神相处的时候，读神的话语的时候，你心中产生害怕，很少的。我们来到就是想喜乐，我们来敬拜真的是要欢欢喜喜快快乐乐。但是弟兄姐妹，第一个感觉，你如果真是认识他的话，他真的在我们当中的话，现在我们心中应该有一股很强烈的害怕，这是敬拜当中的第一个要素。要不然的话，你敬拜的恐怕不是真正的上帝，恐怕是你心目中想要塑造这一位万能的上帝，万能的主宰，你要他做什么你就做什么的。如果真是一位主宰的话，在他面前没有一个人可以说，哎呀我能够存活的。连这些重要的人物，这圣经里面伟大的人物，看到神的时候，他们就要听到神对他说，不要怕，不要怕。在求主帮助我们哈，在我们的敬拜里面开始知道说，敬拜里头一定有一个敬，这个畏惧害怕的一个要素。有一次我去参加一个青少年的一个退休会，一个宣道的退休会，这年轻人很年轻啊，十几岁二十几岁，他们唱诗歌的时候是弹啊跳啊，他们唱诗歌的时候是不会坐在那边安静，他们站起来的时候也不是安静的站，他一定是在那边很多的摇摆。我这个跳的人是一面弹一面跳一面跳。那到我上去讲道的时候，我说你们今天有什么感受敬拜神的时候，他说欢喜，还有呢快乐，还有呢充满着赞美，充满着欢悦，充满着兴奋。讲完了之后我说，你们到底有没有害怕？他说一点都没有。我说你们还缺少一件，我还缺少一件。因为在敬拜当中，如果真正是敬拜的话，一定有一个畏惧这个因素存在。所以我们来到神面前，就好像他所爱的这位使徒约翰在年老的时候，他们有说，我老了走不动了，我老了跪不下来了，我双腿跪不下来了，他就扑通一下就倒下来，像死了一样，像完全在神面前没有指望的。你有没有这个经历呢？当你看到神的荣光的时候，在神面前扑下来，好像死去了一样。今天很多人说，我看见耶稣。你看到的耶稣是怎样的耶稣呢？他说是个满脸胡子，胡子是白色的，充满着慈祥，充满着笑容。可能你所看到的是你所盼望看到的那个耶稣的模式。如果真的看到荣耀的主的话，我们第一个反应应该是一个充满着畏惧，因为他那么伟大。今天不要讲一位伟大的主，讲一个大人物，讲一个国家的大人物存在的时候，出现的时候，如果大家到中南海去看胡锦涛，很高兴的事情，是不是啊？会不会高兴呢？很高兴哦。会不会害怕？会不会一点不习惯？肯定的。今天不管你面对的是怎样，那个地位多高，明天这个礼拜二总经理这个召见的时候，有些时候还会战战兢兢的，对吧？不晓得他要做什么事情，因为他有太大的权利。在神面前，我们是充满着畏惧来到他面前来靠近他。但是弟兄姐妹，好消息是什么呢？神不要你永远在畏惧里面，在害怕当中。因为启示录告诉我们，耶稣这位复活的主对约翰说什么呢？他用右手按着我说，
不要惧怕。那你就说，你看林牧师，你仔细看圣经，圣经说不要惧怕，那你还叫我们惧怕干嘛呢？对不对啊？圣经明明是耶稣对他的门徒说不要惧怕，而且刚才我们所看到的基甸，我们看到这位重要的几位重要的人物，包括西门在里面，耶稣也对他说不要怕，对不对啊？那为什么林牧师你要我害怕呢？看看下面这个解释哈，原来的意思在希腊文圣经里头，如果要把这个意思翻译出来的话，希腊文圣经讲到这个禁令的时候，一个命令，禁止的命令当中，它有几种不同的写法。这个写法是什么呢？他说即刻停止正在进行中的动作。所以这个不要惧怕这个字，这个命令是给谁呢？给正在惧怕的人听的。啊，就好像说假如一个爸爸妈妈，他对他的孩子说不要吃糖果啊，这是什么禁令呢？这是不准开始吃糖果。如果是希腊文写的话，用另外一个写法，那如果这个孩子呢正在把他的手放在那个糖果的这个罐子里面，正要把糖果拿出来啊，这个时候爸爸妈妈说不要拿糖果，那意思怎么呢？你正在进行的中马上停下来，不要惧怕。这个命令是讲解正在惧怕的人听的。所以一个真正的敬拜是什么呢？是带着畏惧来到面前神的面前，但是你知道这位上帝他爱你。当耶稣对西门说不要怕，你从此你要得人如鱼了。当耶稣说不要怕这个字的时候，他要把西门的怕拿走。耶稣怎么拿走这个怕呢？耶稣怎么拿走西门的怕？当耶稣这样子讲的时候，他已经把他一生里面要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要为了全人类死在十字架这件事情，来向西门先给他一个鼓励，给他一个应许，你现在可以不要怕了。为什么不要怕呢？因为是透过耶稣基督的死，满足了神的荣，满足了神荣耀的要求，满足神公义的要求。所以因着耶稣所做的，我们可以不要怕。因此圣经里面说爱既完全，就除去一切的惧怕。不是除去的惧怕，是先有爱。这个爱是什么爱呢？是耶稣基督他牺牲的爱。求主帮助我们，有了害怕才能够明白什么叫不害怕。这边圣经不是告诉我们说永远不要害怕了，碰到什么都不要怕，而是当你在面对害怕的时候，在那个害怕的光景听到神对你说不要怕，停止害怕。我记得有一次很清楚的一个经历，永远不能够忘记的经验。我们生老大的时候，那是14年前的事情，送到医院里面去等了一个小时，好像是快要生了，两个好像快要生，一直都不能够生出来。到最后的时候，护士进来一看到那个测量的机器跳动的这个频率不对了，他就马上就走，就跑出去，也不告诉我们。我们就说到底他在做什么事。过不久呢，那个医生就进来了，护士也进来了，他们手忙脚乱说马上要动手，是因为这个孩子呢有性命的危险，那个系带可能把这个他的脖子啊这个捆住了，马上就要开刀。哎呦，这个我太太从小呢是连打针都害怕的，现在要开刀她怕得不得了。所以那个时候我也怕得不得了啊，但是我口中一直对她说不要怕不要怕不要怕，我的意思是说你要停止害怕，要停止害怕。结果没有办法停止，因为我讲话的这个不要害怕那个声音也是很颤抖的发出来的。但是我们进去这个手术房快要动手术以前，我们两个一起唱诗歌了，耶和华我的力量啊，我们爱你。我们两个一面唱一面唱，眼泪就一直流出来，以后呢就不怕了。哎，他也不怕我也不怕了，所以我们一面唱诗歌。因为在那个时刻我们经历了神很奇妙的安排。我相信你在面对人生的困难的时候或者是面对一个病痛，面对一个死亡的经验，面对一个非常危险的经验，有害怕这是很自然的。但是很奇妙的，当你依靠神的时候，就好像这位老约翰一样，耶稣对他说不要怕，停止害怕。 耶稣会对你说停止害怕。他当他说停止害怕的时候，不是一个建议啊， not a suggestion， please would you consider。 当他停止害怕的时候，这是命令，停止害怕。好，这位既然这位王叫你停止害怕的话，你就乖乖的停止害怕。所以要从惧怕开始，才能够进入不要惧怕。这是敬拜每一个人当中心灵那种非常错综、非常这个复杂的一种心情。你来敬拜神的时候，不是单一的欢乐赞美，来敬拜神的时候，心中一面带着畏惧，一面带着喜乐来靠近主。很多时候我们慢慢的忘记了主，因为今天这个时代讲究的是什么呢？讲究是一个 friendly church， user friendly， everything user friendly， 而且是一个 friendly Jesus， 就是把以前敬拜的时候，你看建礼拜堂的时候是非常很高的那个建筑物，你进去的时候你做一个很庄严的感受，害怕的感受。现在呢，大家把心又慢慢放低了哈，大家进来的时候啊，感到这边很轻松很愉快。两者都是错的，光光叫你害怕的那个礼拜堂那是错的。以前古代的历史里头有很多的教堂建得很高，那个教皇的权柄，那位牧师的权柄非常大，他可以把你赶在门外，你让大家很害怕，但是也不对。但如果一个人来到神面前一点都不害怕，是轻轻松松快快乐乐的，弟兄姐妹，我们就有点像当年以色列在西乃山底下拜金牛犊的时候那个形容，百姓就坐下吃喝起来玩耍。那犯罪就是坐下吃喝，高高兴兴快快乐乐。如果在教会里面高高兴兴快快乐好不好呢？太好了。但是如果没有害怕的敬拜，在敬拜当中没有一个对称的畏惧的害怕，那是很恐怖的。我知道周主培牧师常在你们这边讲到我们当中的现在的陈牧师还有史长老，当年他们安理长老的时候也是周牧师这边安理的。如果你还记得周牧师常常讲的一句话，他说一个人如果这个眼中无人，一定是心中无神，就这个意思。今天我们最难成功的人，如果我们好好的看一看，他可能是 不怕天不怕地，上帝他也不怕的。但是假如在神面前每一个对神都存着一个畏惧的心，问题就解决很多了。就会任何大小的问题，只要来到神面前对神是充满着畏惧的，听凭主怒，主啊你告诉我们要做什么，你指示我们，你指导我们，你带领我们，那种敬畏主、尊敬主、尊主为大那个心怀，如果大家有机会到一个清真寺或者是回教堂去看一看回教徒的敬拜，星期五的时候你会看到不管是500个人、1000个人、2000个人，在他们那个很大很空广的那个敬拜的地方，他们每一个人都是同一个时候跪下来，同样的动作，跪下来的时候起来，跪下来的时候起来，你就看到那种敬虔。虽然我们说有些是外表的，但是我们现在看到基督徒里面连外表都没有了，是不是啊？今天有很多我们可能你不知道啊，在美国在欧洲很多的教会本来那个每一张椅子前面有个跪垫的，他们敬拜的时候都要跪下来恭敬的祷告认罪。现在很多的礼拜堂已经把跪垫拿走了，他说这个不符合时代了，在神面前不用跪了。弟兄姐妹，你祷告的时候啊，你躺在床上祷告和你跪在神面前祷告，你有很大的不同的感觉。你躺在床上祷告的时候，上帝好像你的朋友，哎呀朋友你好不好，但是你跪在神面前祷告的时候，我的身体我的态度对神面前完全是敬畏。然后你说圣经不是说耶稣说从此不再称你们做仆人，称你们做朋友了，那我们能不能够称耶稣做我的朋友？耶稣是我的朋友，对，但是我能不能对耶稣说嘿朋友啊，你祷告能够说主耶稣好朋友啊，可以吗？只有耶稣他那个崇高的地位，他可以称你做朋友，
我们一点资格都没有说耶稣是我的好，耶稣好朋友啊，你好不好？假如你活在清朝最鼎盛的时候，这个皇帝爷，这皇帝称你做他的好朋友，你能够称他做好朋友吗？能不能够？不能够的。你在他面前还是要叩头的，对不对啊？还是要听他的说平身，那你才平起来，对不对？我们在这个地位底下完全不配对神说他是我的朋友。我们在神面前唯一可以做的就是看到自己的微小、自己的软弱、自己的不足。现在我们进到整个主题的中心，在诗篇第二篇第十一节，当诗篇他要把整个诗篇的重心放出来的时候，他用第一、第二篇当作是整个诗篇150篇的一个引言，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句话，讲到弥赛亚这位掌权者神的儿子，这边怎么说呢？大家一起开声念好吧。掌权好，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把其实这次的主题定说是敬畏神的大喜。一个真正的大喜乐是从神那边来的，就当你听到神说不要害怕，因为耶稣已经把那个值得害怕的东西拿走了，就是我们身上的罪，把这一切都除去了，所以我们在神面前能够好像过去的这些历史上的人物，摩西、基甸、以赛亚、彼得、保罗、约翰，他们的同样的经历，听到神对他们说不要害怕，他们在神面前能够因此尊尊敬敬的来依靠神。希望主帮助我们被神的华人教会众弟兄姐妹，今天至少在座的每一位，我们心从畏惧来到神的面前，知道说我们能够忠心的能够来依靠他，害怕他，相信他。一个被主用的人是在什么时候开始用呢？是当他跪在神面前，当他听到神对他说不要害怕以后呢，神把重要的工作托付给他。我们来看最后的时候，这位主他怎么给使徒约翰的一个差命、一个使命，我们一起来念。所以你要把都写出来，大家猜猜看，假如圣经没有启示录的简述的话，神的启示完成了吗？还没有完成啊。启示录可以讲是说把整个神的永世的计划当中的最重要的一部分，在将来永远到永远的那一部分很清楚的写下来，虽然对我们来说还是看的时候很难明白，因为太深奥了。但是这个重要的书是谁写的呢？他不是写这个 LSU 的一个 PhD 啊，你今年这个年轻有为啊，45岁35岁啊，这个工作交给你。耶稣把这个重要的工作交给谁？交给一位年老的可以说已经退休了，可能我们当中有一些年纪比较大的不重用了，没有什么用途了。这个时候上帝把这个很重要的差事交给他，把这个对教会里面最大的一个礼物来交给一位年迈的，看起来好像是面对用中文说行将就木啊，快要进棺材的这一位，神竟然把一个这么重要的差事托给他。可今天每一位可以说我在神的国度里面没有用，太年轻了，太老了啊。我们当中啊也不是太年轻，是太老，对不对？从来每个人都说啊，你是小龄小龄小龄，过了不久呢，他们有做中龄的，老龄了，这不是太老就是太年轻啊，没有说中间的那部分的啊。那真正讲起来，这个小的时候不重用，老的时候也不重用，那什么时候有用呢？弟兄姐妹，在任何一个时刻，当你存着敬畏的心来到神面前的时候，神就要把你所看见、所听见的写下来，所听见、所看见的。活在你的生命当中，能够让许多人得到帮助，就是帮助我们成为一个好像约翰一样服侍神的人啊，来敬畏他，来惧怕他， 让主来做我们的那个指示，他也把他的工作托付给我们。其实圣经里面我们看到一个很有趣的地方，每一个让主使用的人，他一定是一个敬畏神的人。然后我们看一看耶稣亚记，耶稣亚是一个伟大的将军啊，是一个战士，是一个以色列伟大的领袖。你看看这位伟大的领袖啊，他出来的时候，他怎么吩咐他这些这些年轻的一辈、下面的一辈，给他们的一些命令跟指示。我们看第十四、十五节啊，现在你们要敬畏耶和华。去侍奉耶和华，若是你们以侍奉耶和华为不好，是你们这句话看起来的时候好像是啊、哦、很好这句话，但是我提醒大家，在耶稣亚记第一章开始的时候，一开始的时候里面有几句宝贵的话，我们今天常常把它勉励鼓励这些快要出去念书的或者是要远行的哈。这句话是什么呢？我岂没有吩咐你们吗？你当刚强壮胆，什么呢？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这句话是给谁听的呢？给耶稣要听的，让这个年轻的耶稣亚告诉他说，你不要怕，不要怕，不要怕。那这位年轻的耶稣亚，你看他领受了摩西的那个留下来给他的托付之后，他没有怕，他是勇往直前的。好，现在他快要死了，快要离开世界的时候，应该他也是用同样的话鼓励这些年轻的一辈说，不要怕，不要怕，你当下刚强壮胆，是吗？他说什么？你们要敬畏耶和华。这句话如果你要把他的原来的字翻出来的话，没有敬这个字啊，你们要害怕耶和华，要畏惧。这个畏惧当中不是那种没有盼望的畏惧，这个畏惧当中是在神面前知道你的身份，但是因为你知道他爱你，你还是畏惧他，他身份太高了。弟兄姐妹，你假如这个萨达姆·胡塞因还活着的话，他如果是还是整个伊拉克的那个大君王的话，他是那个大总统的话，他身上有手枪的话，你进到他面前，你害不害怕？害怕，这个害怕不同是吗？那个害怕里面一定是战战兢兢，非常的恐惧害怕。但是如果你把这个经历放在跟另外一个你所敬爱的一个国家的领袖也好，或者是一个大家所尊敬的一个长者，你在他面前的时候，你还是害怕，但是那个害怕里面呢，就不是说哎呀他会不会把我杀死啊，那个害怕完全不同。所以你看到圣经里面对神的害怕当中，不是因为他要被神杀死了，而是知道说我的身份不配，但是在这个当中你经历了体验了神，体验了神的这个要给你的恩典。我们有了三个小孩，有了老大女儿的时候，我们开始为这个女儿祷告。后来祷告的时候，我们在想说，我们两个夫妇两个人在身边祷告的时候，也开始想为着她将来祷告。在为她将来祷告的时候，也想到说，哎，可能这个小女孩她将来的配偶也在世界上某一个角落了，是不是啊？对吗？现在应该是活在某一个地方了，不知道是谁就是了啊。所以我们也为着这个孩子祷告，神啊，保守看顾这个孩子啊，让他能够生长在一个到底要怎样的家庭。神啊，让他当个医生，让他当工程师，让他这个小提琴拉得非常美非常妙，有没有呢？这重不重要？不重要的啊，让他一定是要中国人。重要吗？不太重要，最好不要是黑的。重要吗？还不是太重要。弟兄姐妹，我担保大家，如果你做这个祷告说让他的对象是一个敬畏神的人， 你就不用担心了。不管是怎样的人，不管是他是一个穷光蛋，是一个画家，是个潦倒的画家，只要这个人他敬畏神，就算是他留长头发戴着耳环，他敬畏神是够了。这个比他任何的条件，他任何优厚的长相都更重要。要不然他叫了一个很优秀的很能干的，但是不敬畏神，成功了，发达了，但是不爱太太，这样子的话你一辈子受苦，对不对？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成为一个敬畏神的人。那我要他嫁给一个敬畏神的人，那我是否要为着他祷告，让我的女儿也能够敬畏神，对不对？结果我们在讲的时候，不是单单为着他的配偶祷告敬畏神，为着女儿祷告让他敬畏神。我在想说，女儿怎么能够敬畏神呢？除非父母亲敬畏神。如果我不敬畏神，不害怕神，我还跟孩子说你要害怕神。我告诉大家哈，如果你的孩子敬畏神的话，他害怕神的话，你就不用为他担心。他不管到哪一个世界的哪一个角落，他活在怎样的光景里面，他在那个光景里面害怕神，那就是最大的管教，是最大的恩典。一个年轻人从新加坡来美国念书，他来自一个非常好的家庭，他的父母亲很爱主，很敬畏主，对孩子的要求很高。有一次这个孩子打电话回家，他说，爸爸，我这一次 UCL 要大考了，最后一年了，很多同学啊，这个紧张得不得了啊，明天礼拜天我不参加主日崇拜可不可以啊？放我一马吧。哎呀，这个孩子好不好？还不错啊，这个他还会打电话来请问一下爸爸的意见啊。你说这个爸爸怎么回答？不好，还是要去敬拜神。哇，当这个孩子他从小能够敬拜，有这种敬畏神的心啊，你就不用担心他将来会学坏。所以最重要的弟兄姐妹，不是送他去学芭蕾舞啊，不是送他去学空手道、小提琴、钢琴，最重要的是什么呢？让他在你的生命当中学习到我们对神的敬畏。因为耶稣亚他活了一辈子，他最成功、最辉煌，快要离开世界以前，他学到最宝贵的功课要传给下一代的时候，不再是不要惧怕、不要惊慌，是什么呢？你们要害怕耶和华。要把你们以前在埃及里面所学到的那一些的神、拜的神，把它除掉。今天我们来自不同的背景哈，有些来自台湾、香港或者是东南亚，有些来自国内。我们来这里时候，你之前很多是还没信主的，你还没信主以前，有很多的这些包袱啊，很多的这个思想哈。这思想是什么呢？是个社会给你的种种的思想，要成功、要发达、要怎样。但是在神的面前，这一切慢慢把它除掉，把这一切旧的除走，把重要的放在你的内心，要敬畏耶和华。最近《时代周刊》又在登出来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因为有人写了一本关于他的书，这个人叫 Billy Graham， 有些人把他翻译成葛里汉，有些翻译成葛培里。在1988年，他70岁的时候。记者访问他，就做了一篇报道。在报道里头，这个记者就问他说：“Dr. Graham， 你见到你的主的时候，你盼望他对你说什么呢？” Dr. Graham 回答说什么？他不知道，不晓得他会说什么。我希望他会说：“来吧，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来享受一次的安息。”他下面加了一句话，一直注解。他说：“但是。”我不晓得我能不能够听到我的主对我说这一句话，但是我很害怕。这是他已经70岁了，他在这个所有的每一个这个民意这个调查当中，都说他是这个最受尊敬的一个人啊，都在榜首上面。他说我很害怕，我会羞辱我的主的名字。我那个时候四处都有丑闻啊，最丑的其中一个就是你们 Baton Rouge 出来的一个啊 Jimmy Swaggart， 那前后的时候，他说我很害怕 所以他说我祷告，在我如果要羞辱主的名字之前，就主马上把我接走。哇，你看这个伟大的人物啊，他一生当中他怎么忠心跟随主呢？他立定心志，他不管到纽约去，到 LA 去，到任何一个旅馆当中，他一定是把太太带在身边。如果太太不能跟他在一起，在他身边的话，他一定把他的一个内弟，他的一个太太的弟弟啊，带在身边，他们两个住同一个房间。为什么呢？因为他长得很好看，然后成名之后，很多的这个妇女和女人都要送上去给他，来叩他的门的。所以现在啊，他决定了，他一生当中就走在这个清廉清洁上面，在钱财上，在色情上，他都非常的洁净。那到了70岁的时候，他说我的祷告就是，在我还没有羞辱主的名义前，就主把我接走。啊，这是一个战战兢兢的人，在神面前，他知道他是一个不完全配合的人啊。希伯来书给我们一个注解，一个重要的提示。我们基督徒每一个人，他说，所以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造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最后一句话，我们大家来念啊。很可惜，这个时间好像到了哈、啊。这个电脑它要睡觉了，它要冬眠了。希伯来书第12章，刚才我们念的经文当中，第12章的29节，其实我念给大家听啊，只是短短的一句话。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哎呀，他说要高高兴兴，要充满着喜悦的敬畏的心侍奉他。下面说一个因为我们的神他是烈火，哎呀，这个提醒太重要了。原来我们来侍奉神的时候，这位神他是烈火，他是火焰，他是审判。在神面前，我们没有任何可以逃避的。等一会我请大家再思想一下，你在神面前有没有一些罪恶捆绑着你呢？在你的生命当中有没有一个罪恶的势力，黑暗的势力已经很多年在捆绑着你，或者过去9年当中你一直不能够得到喜乐，一直不能够得到释放，就是在神面前还没有放去心头上的那一块。或者我们当中有些弟兄姐妹说，我一生已经给主了，我把这一切都给主了，但是这是我的心里面有一小块田地，这个有一点黑暗，这点黑暗的田地是我自己想用的哈，收着。如果你在这位永生神面前敬拜的时候，当他的光来照在我们的心中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够还存着这样子的心呢？所以我讲一个真实的事情。在1965年，美国一个很重要的大学，一个基督教的大学，一所很出名的基督教大学叫 Wheaton College， 在芝加哥啊附近啊，是一个非常产生了很多这些伟大的神所重用的仆人。一位已经退休的老院长，年纪非常老迈，身体在的病。那一天是他在讲道，来鼓励这些年轻的大学生。这位80多岁的老院长站在那边讲道的时候，他就讲了许多这个重要的事情，但是他的整个讲道的中心是什么呢？他说，你们要一生来好好的用畏惧害怕来侍奉神，在侍奉当中充满着喜乐。因为他就讲到他年轻的时候在 Ethiopia 埃塞比亚，在那个国家里面当宣教士。那个时候 Ethiopia 有一个这个国王，于是这个国王竟然透过这个他的办事处发一套这个招信，请宣教士到国王的皇宫去见面。他就在这个早会上，在这个讲道的时候就提到那一次的经验。他说那一次去的时候，还没有进去看这个国王以前，他的这个侍卫，他里面的这个士官就对他说，你进来的时候要怎么站，那握手的时候要怎么握手，然后呢每一个动作，每一个进行的动作他都操控着，好知道应该怎么做。那宣教士这位领导的老院长，退休的院长站起来讲道，他说那一次我进去看到这个国王的时候，心中充满着畏惧， 有一种很复杂的感受，很害怕，但是呢也很喜乐，因为这国王他很友善的来问到我在这边的生活起居。所以他说那一次见面的时候充满着那种又害怕又喜乐的心怀。他说我们敬拜神就是如此，他说年轻人啊，你们一生要用喜乐来敬拜主，但是要用畏惧他来操练他。他讲了不久啊，就突然间扑通在讲台上就倒下来了，以后呢心脏病发作就躺下来，那一天早上就死了，就去见神了。哇，你看到这个何等美的一个图画啊！那一天在听到当中有几个现在非常出名的作家，其中一个叫 John Piper， 你们听过他的名字吗？一生难忘，年轻的时候看到这位一生被神使用的人，到他最后的那一天，最后的那一分钟，才吩咐每一个弟兄姐妹，你们要畏惧神，害怕神，信靠神，就是帮助我们，让神使用我们。我请大家有一段时间，我们安静在神面前，我们一同低头好吗？我问自己一个问题，我问弟兄姐妹一个问题，你心中有没有一个罪恶，或者是有一件黑暗的事情一直捆绑着你不能够释放的？求主的灵光照我们，他能够指出我们心中那个缺乏，指出我们心中的无力感。我们愿意今天成为一个敬畏神的人，就把这一切除掉，把心中一切不敬畏神的黑暗除掉，把心中这一切不让主得到光荣荣耀的除掉。天父上帝，我们在你面前安静的时候，我们恭敬的求你赦免我们的罪，求你洗净我们的不义，求天父这个时候来掌管我们的心怀意念。主，我们愿意一个畏惧的心来敬拜你，来朝见你，来向你祷告，来承认你是我们生命的主。主，帮助我们能够听到你的慈缘善语，听到你对我们说不要惧怕，像当年你怎么对摩西说，你怎么对基甸说，主啊，你怎样对西门彼得，对着在登山宝相的这时候的门徒们所说的不要惧怕，也正如同使徒约翰在年老的时候所听到的不要惧怕。帮助我们以畏惧来侍奉你，以欢心敬拜你，也帮助我们在敬畏当中能够充满着欢乐，因为我们所敬拜的是一位爱我们的上帝，我们所敬拜的是一位差遣他的爱子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的主。主，我们这个时刻恭敬的求你来掌管我们的生命，让我们这个教会成为一个敬畏你的教会，我们所发出的赞美才能够讨神的喜悦。主啊，悦纳我们的敬拜，奉耶稣的名祷告。